花镜，作者苍月，主播影子。玉衣黄，
忘了摘下时的缺灯和烟火的场景。
那时候我们看到夏季的惨况，也觉得天界做得太过了些，可是我们都太怯懦，除了你和玄冥，谁又敢说天地王母的决定是错的？错的就是错的，即便没有人敢指出来，错的也不会变成对的。不过妹妹无需自责，事实上我很庆幸当时你们能置身事外，那件事由我和玄冥两人来承担便已经够了，如果再联络到任何人都会令我们心生不安的。整个天界只有你和玄冥才是真正有胆魄有担当的，而我们不过是一些草木人罢了。每个人都有各自坚守的东西罢了。在很多神祇看来，下界的凡人命如蝼蚁，但我和玄冥却不忍视之草芥，所以不惜以身相抗。但虽如此，我也并不认为所有的神祇都应该和我们一样。葛金默然，显然是不知该如何回答。这一世你还要去找玄冥吗？那是当然。可是就算是找到了，他也会马上死啊，何苦？为什么不让玄冥好好的在下界生活，干脆忘记一切，像普通人一样生老病死呢？死，死又如何呢？死这种事情从来不曾令我们害怕，我们所怕的反而是被这样的永生消磨殆尽了所有的力量。妹妹，千百年了，你难道还活得不够吗？这种烈烈的风骨让葛金怔怔以对，一时间竟然无法回答。是啊，白罗天女身为百花之主，毕竟和她们这些小姐妹完全不同，她所追求的绝不仅仅一个玄冥，而她所坚持的又是什么呢？妹妹，顿了顿，白罗转开话题，望着牡丹花神微笑。在我被贬入下界后不久，听说妹妹你也犯了天规离开了碧落宫，是吗？ 葛金微微红了脸，白罗微笑地看着他羞涩的表情。那个人是谁呀？
他是……
葛金红了脸，揉着手帕没有立刻回答。白鹦鹉一直歪着头静静听两人对话，此刻忽然忍不住插嘴。
小姐，我知道我知道，那是一个穷画匠。
小孩子别乱说话，你听谁说的？白罗啐了他一句。
卢湛说的。
鹦鹉不服，叽叽呱呱地反驳。
他上次来的时候说，让花魁仙子下凡的是个落魄潦倒的穷酸鬼画师。
胡说，徐郎他是个……葛青终于忍不住低声反驳，反驳那只聒噪的鹦鹉。说到一半忽然发现他上当了，立刻近身低下头去，羞红了脸。
哦，原来那个独占花魁的卖油郎姓徐啊。
白罗掩住口微笑，拍了拍白鹦鹉。
看来独占那个家伙虽然看起来正经，内底却也是一个好事之徒，什么闲事都打听。
葛金低下头去，手指只管缠着衣带，身影细入游丝。
君宝的确是擅长丹青，想来 是尤其爱画牡丹了。
嗯，那几年每当花开之时，他便携酒前往洛阳，对花喃喃，几近痴狂。我为其精诚所惑，又看到他画的一幅绞股牡丹图，上面花朵娇艳柔弱，枝叶却铁骨铮铮。那时候我就想，别看他像是一个颠倒狂徒，但定然是个有侠骨的人。
花神轻轻说着，脸颊娇艳似牡丹。白罗微笑，能得葛妹妹如此推许，想必也不是一般人。但是仙凡有别，妹妹动了凡心，天庭又怎会轻易答应？
我苦苦哀求西王母，说自己愿意退去仙籍，乃至以千年修为作为代价。西王母终于许我下凡三生，如果三生后我尚自无悔，便可以永留凡世。
而如今已是最后一世了。
三生三世，白罗听到这里便微微失了神。自从被贬下凡后，他浪迹红尘数十年，见惯人心凉薄，世情残酷，难得看到几次圆满美满的结局。然而葛金居然接连两世都是无怨无悔，那又是何等的机缘？与此相比，天庭那些长生不老和荣华富贵又算什么呢？看来静儿这次是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呢。那边葛金还在絮絮地说着自己和夫君的一些琐事，说起他是怎样一个清秀文静的少年，白衣如雪的谦谦君子，又是怎样的才华横溢，不仅诗文出众，更是画得一手好牡丹。再难得的是用情专制深情，对自己再无二心。一路说下来，那人竟是潘安在世，宋玉重生，竟不半分瑕疵。风华绝世的花魁在说到自家情郎时，竟然如同俗世普通女子一般，变得如此琐碎。白罗静静地侧手看着他羞涩幸福的脸，心中百感交集。在碧落宫十二花神里，葛金本是最金贵娇侈的一个，然而他居然肯用千年修行来换取三分缘分。看来那些草木人儿也并非如自己说的那般柔弱胆怯，只不过这一份勇气和担当往往不为天地公道，却只为个人的爱恨情仇。原来人各自都有各自的坚守，还真说不上谁是怯懦的。 这一世我们万事都好，只是徐郎官宦途中不顺，连考了几次举人都不曾入选。他那样的人又是端然不肯钻研复试的，我们久居京中，囊中渐渐乏愧，逼不过拿出几株牡丹来想换一些钱银贴补家用，却不料惹上了这一番风波，如果不是小姐，只怕难以脱身。
钱的事倒是容易。白罗笑了笑，站起来转入屏风后，不一时间便拿了一个荷包走出来，沉甸甸的足有上百两。这些散碎银两妹妹暂且拿去应急，可别再拿那些牡丹出来卖了，这些瑶池仙葩世上的俗物有几个销售得起？葛金红了脸，推辞了几番还是收了。
多谢小姐，
都是姐妹，不用道谢了。
天色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，否则徐郎便要挂念。
看了看外头，牡丹花神婉转微笑，眉目间 有万种风情流转。多谢小姐成全，等这一事过了，我和徐郎便可以生生世世相守，到时候你可要记得来找我们呀。那便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相见。那时候天下尚自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，当年放榜后，殿试上御笔钦点的第17名进士便是徐君宝。葛巾总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，从此夫妻荣贵，在人世享尽富贵美满。听到那个消息之后，他也放了心，数月之后便从汴京搬去了泉州。然而没有想到局势变得如此之快，靖康二年4月，金兵便已经攻破了汴京，掳走了徽钦二帝及宗室，工人400余人，北宋就此灭亡，汴京一片狼藉残破，史称靖康之难。一时间歌箫舞散，百姓流离，不知有多少人家破人亡。
花在几遍的笑颜，忘了摘下时的缺，灯和烟火的长街，为谁静止的思念，风为君缠绕着烟，遥想染过了指尖，试过心的线，遮住你低垂的脸，一年一年还记得那天，屋檐下雪很甜，一天一年错过的时间，风来了你轻轻的走远，君缠绕着烟，遥想染过的指尖，试过心的线，遮住你低垂的脸。